在多舛的人生中，乔卡巴金博士提出了正念培养的七种态度，分别是接纳、初心、信任、耐心、无为、放下、非评判。尽管后来的研究者们相继提出了还有诸如感恩、慈悲等态度，但其实并没有那么严格的划分，无论是七种还是九种，都是为了说明修习正念能够带给我们的益处，并且这些态度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这样定义只是为了方便理解，就好像光谱一样，我们肉眼看到的白光其实是七色光混合的结果，而正念就是这一缕白光，赤橙黄绿青蓝紫就是态度。它们看起来好像彼此独立，但要想获得真正的正念，就要混合在一起，成为纯洁的白光。事实上，我们这六周的课程内容都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内化这些态度，只是每周的主题和角度不同，但目的都是一致的。那这些态度都是什么含义呢？下面我们参考原书中的文字，简单的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接纳 Acceptance。 接纳意味着看到事物当下本来的样貌，如果头痛就接受自己头痛，何不接受这就是此时此刻自己对自己身体的描述呢？其实早晚我们都要面对并接受事物的本来面貌，无论这个是一种疾病的诊断，还是得知某个人离世了。通常我们都要经过情绪化的否认或者愤怒之后才懂得接纳，这也是自然的，也是一种疗愈的历程。事实上，卡巴金博士对疗愈的定义就是如其所示的与所有人和事物达成和平协议。撇开耗费大量精力的重大灾难不讲，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其实消耗很多能量来否认或者抗拒已经发生的事实，因为我们总希望事情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但这只是制造更多的紧张与压力，也阻碍了正向的转变。我们急于否认、强迫与挣扎，只剩下少许的力气留给成长和自我疗愈。更糟糕的是，这少许的机会在缺乏觉察下又被我们自己挥霍殆尽。如果你体重过重，对自己的身材非常不满意，而你必须达到理想体重才能够欣赏你自己的身体，那就太不妙了。假如你真的不想落入令人沮丧的恶性循环当中，那就必须明了，即便是过重还是可以爱自己的。你要记住，当下是你唯一拥有的时间，也是唯一可以爱自己的时间。只有在当下，你才有机会开创新的局面。因此，在真正改变之前，你必须先接纳自己的真实样貌，这是一种对自我慈悲和智慧的选择。当你开始这样想的时候，减重似乎就没有那么重要，反而简单多了。所以由此刻意培养接纳的态度，实际上你就在为疗愈铺平了道路。接纳呢，并不表示你必须喜欢每一件事情，也不意味着你必须采取一种消极的生活态度或者放弃你的原则或者价值观，同样也不表示你必须对现状表示满意，或者只能顺从容忍。接纳不表示你应该停止改进不好的习惯，或者是放弃追求成长的欲望，更不表示你必须容忍不公不义，或者回避投入改善环境的努力。接纳单纯代表着你愿意看到人或者事物的真实样貌，无论生活中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能切实的看清所发生的状况，不受自己的评价、欲望、恐惧 偏见这样的一系列所障蔽。如此一来，你才能够采取最切合实意的行动。第二种，初心 Beginner's Mind。 当下的丰富性就是生命的丰富性。我们经常以为自己的想法和信念来看待我们所知道的一切，这反而会阻碍我们当下的真实体验。我们视所有平凡为理所当然，错失了平凡里的不平凡。为了观察当下的丰富性，我们要培养初心的态度。初心其实指的就是当我们面对每个人或事物的时候，就好像第一次接触他们。在正式练习正念的时候，这种态度尤其重要。无论是练习身体扫描、瑜伽或者冥想，都要以初心的态度来进行。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不被过去的经验所衍生出来的期待或者恐惧所影响。开放并且初心的态度，让我们能够容含人或事物的各种可能性，让我们免于被自以为是的专精所捆绑。生命中没有任何一分一秒是一模一样的，每一秒都是独特的，蕴含了各种可能性。初心提醒我们这个非常简单的道理。第三种，放下 Letting Go。 据说在印度有一种抓猴子的好方法，猎人在掏空的椰子里边掏了一个洞，表面挖个洞，大小刚好让猴子的手可以伸入洞内，然后在洞的另一头钻两个小孔，穿线将这个椰子固定在树上。猎人呢，将香蕉放入椰子后便躲了起来。不久，猴子过来伸手去拿椰子里的香蕉，这个洞口做得非常巧妙，松开的手可以自由的进出，但握紧拳头的手就出不来了。此时猴子唯一该做的就是松手放下香蕉，但这却是猴子最不想做的事情。即便拥有聪明才智，我们的心还是经常像猴子那样般会困住。因此，培养放下的态度在正念练习中是十分重要的。当我们开始专注于自己内在的体验时，很快就会发现这颗心总希望控制某些想法、感觉或状态。如果是愉悦的经验，我们试图延长、扩展，甚至一次又一次的召唤相关的经验。若是不愉快的、痛苦的、令人恐惧的经验，我们就会努力的减除、阻碍或者躲避。正念练习中，对于所经验到的一切，我们刻意学习放下心中看重或排斥的倾向，让各种经验如其所示的呈现，保持时时刻刻的观察。放下是一种顺其自然并接纳事物本来样貌的态度。当观察到自己的心正在抓取或者推开某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有意识地提醒自己放下这些冲动。再来，接下来看看你的内在会发生如何的转变。当这颗心正在评价的时候，我们觉察这个现象，却不跟随任何评价的内容，允许评价升起、存在与消逝，以此学习放下评价。类似的做法，当过去或者未来浮上心头的时候，直接的去观察这些思绪，并安歇于觉察本身，从而能够放下它们。第四种，无为 Non-striving。 一般来讲，几乎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目的的，比如说为了获取某些东西或者到达某个地方。不过呢，在正念练习当中，这样的有所作为 这样的有所为的态度可能会导致很大的阻碍。因为正念其实不同于人类的其他活动，即便需要很多的努力与能量，但究极而言，正念是无为的，是非行动的。除了做你自己之外，正念没有别的目标。有趣的是，你已经是你自己了。其实这听起来挺不可思议的，但是足够引领你朝新的方向或者新的方式来看待自己。少点追求，多点同在，这样有助于培养用无为的态度来练习正念。举例而言，当你坐下来练习冥想的时候，你想着等一下我就可以更放松了，或者我会变得更有智慧，或者我将可以变成一个可以控制疼痛，或者是我会成为一个更棒的人。此时你心里已经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应该达到的境界，这也暗示着你认为你现在是不好的。如果我能更冷静，更聪明，更努力，更这个更那个，就更好了。如果我的心脏能够更健康，膝盖能够更强壮，那该有多好。但是现在的我是不好的。这样的态度会侵蚀正念的培育。正念要求纯然的专注于当下所发生的一切。如果你是紧张的，就专注于紧张；如果你是痛苦的，就尽可能的专注于痛苦；如果你正在批判你自己，就观察你的心正在进行的评价的活动。记住，只是观察。我们允许分分秒秒所经历的一切存在于当下，因为它已经是当下，是如此的了。只要单纯的在觉察中拥抱、包含它，不需要对它做任何事情。你很快就会发现，在正念的领域当中，达成目标的最好方式就是别用力的去追求你所渴望的结果，取而代之的是分分秒秒如其所示的去仔细观察所有的人和事物，进而接纳当下所呈现的一切。第五种态度，信任 Trust。 在正念的训练当中，逐渐发展出一种信任自己与信任自身感觉的态度是不可或缺的。这个过程中你也许会犯错，但总比你一味追求外来指导要好得多。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不对劲，此时何不尊重下自己的感觉呢？为何要因为某位权威人士或某些团体的不同意见，就轻易的忽略或抹煞自己的真实感受？在往后的所有练习当中，信任自己与信任自己的基本智慧，这样的态度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正念瑜伽的练习当中，当身体告诉你该停止了，该慢一点了，你就必须要尊重这些感觉，否则就很容易受伤了。有些学习正念的人过度臣服于老师的声誉或者权威，反而不重视自己的感受或直觉。他们相信老师一定充满了自己所难以企及的智慧，他们敬仰老师的完美是智慧的化身，因此毫不质疑地模仿老师。说实在的，这样的态度与正念练习是背道而驰的。正念练习强调做你自己，并明白做自己的意义。任何人只要还在模仿另外一个人，无论被模仿者是谁，在正念的道路上已经走错了方向。你不可能永远成为另外一个人，你只能期待更充分的成为自己。而这也是练习正念的首要理由。对于学习保持开放和尊重的态度很重要，不过到头来你还得过自己的生活。因此老师、书籍、影音媒体都只是引导和建议， 练习正念就是练习负得起对自己的责任，学习倾听与信任你自己。有趣的是，你越培养对自己的信任，你就能够越信任别人，并看到别人善良的一面。第六种，耐心 patience。 耐心是智慧的一种形式，耐心表示我们了解也接受。若干人或事物只能依其自身的速度而呈现，一个孩子可能会把蛹打开，好方便蝴蝶飞出来，蝴蝶却无法因此而受益。任何成年人都知道，蝴蝶只能依照自己的速度破蛹而出，是无法加速的。同样的道理，当我们透过正念练习来滋养自己的身心，我们得时时提醒我们自己，别对自己失去耐性。无论失去耐性的理由是因为我们发现自己老是处于评价的状态，或是我们感到紧张、焦虑、害怕，或是因为我们已经练了一段时间却毫无所获。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给自己若干空间来容纳不舒服的经验。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当下生命的真实呈现。我们学习对待自己犹如对待蝴蝶之蛹，既然如此，何须为了那些所谓的更好的未来而急躁呢？毕竟每一个时刻都是当下自己的生命啊。当心动荡不安的时候，耐性协助我们接纳它，也提醒自己不需要受动荡所困。练习耐性使我们明白，更多的活动或思考其实无法让我们活得更富足。耐心就是单纯的对每个瞬间保持全然的开放，承接蕴含其中的圆满，明白事物只能如蝴蝶般以其自身的速度展开与呈现。第七种，非评价 non-judging。 正念的培育是通过仔细专注于你自身分分秒秒的经验，在此同时尽可能不受自己的好恶、意见、想法所牵制。这让我们直接看透事理，以一种客观的、不偏不倚、不加掩饰的态度来观察或参与，而不是带着有色眼镜或心中的愿望来扭曲事理。要能对自身的经验采取这种立场，首先对于各种内在或者外在的经验，你必须能够觉察心里川流不息的评价与惯性反应。其次，学习这些评价与惯性反应中往后退一步。当我们开始学习关注自己内心状态后，会惊讶地发现，原来我们总是不停地在评价各种经验，对于所见的一切几乎都是以自己的价值和偏好为基准，不断地分类并贴上标签。我评价某些人或事物是好的，出于若干理由，我对他们感到很愉悦。我抱怨某些人或事物是不好的，因为我对他们感觉不好。其余归类为中性，因为与我不相干。我几乎不会注意到他们的存在，通常也不会引起我的兴趣。基于这种分类和评价的习惯，我们会毫无察觉地落入惯性反应，而惯性反应几乎都是机械式并且缺乏客观基础的。各种大大小小的评价盘踞心头，让我们很难感受到平静，很难对内在或外在正发生的事情有敏锐的洞察。于是这颗心就像溜溜球一样，整天随我们评价上上下下。如果你对这样的说法感到质疑，那只要在上班或上学的途中播出十分钟观察自己，你就会发现心头充斥着各种不喜欢与喜欢。 如果我们想要找到一种更有效的方式来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压力，第一要务就是要觉察自己的这种评价的习惯，如此我们才能够看穿自己的偏见与恐惧，也看到偏见与恐惧如何支配我们，之后才能从中释放自己。以上呢是卡巴金博士提出的关于正念休息的七种态度，我不希望你们把它当作教条，或者在练习中反思自己到底在练习哪种态度，这些只是一些概念上的分辨，你只需要记住正念这道白光它包罗万象。下面呢我们要进行一个经典练习，叫老井与鹅卵石。想象自己正站在一片大草地上，正值盛夏，草长得非常的茂盛，非常的绿。这片大草地上还有很多的花，五颜六色。这些花引来很多的昆虫，有蜜蜂，有蝴蝶，一片生机盎然。这片草地还有一些树木，你站在这里感到非常的安静，非常的放松。现在调整一下你的坐姿，去迎合这份安静，这份放松，然后缓缓的闭上眼睛，这片草地的景象是越来越清晰，这个地方可以是你见过的，也可以是你凭空想象出来的。你站在那里，举目四望，你发现前方不远处有一口老井，这口老井远远看去，你只能看到它的井台。这个井台远远看去是什么样子的呢？它有多古老呢？它是青砖的还是青石的？你慢慢的朝这口井走去，每走一步，每靠近它一步，你都会更仔细的去观察它。这口井在你的视野里边越来越清晰。现在你走到了井边，你仔细的观察这口井，你伸头去望，望向井里，你发现井里有水，依稀的能看到你的倒影，并且你能感受到从井底飘上来的凉气，非常的清新，让你感觉到非常的舒服。这股凉气和你所在的草地里的空气进行融合，温度非常的完美，让你神情清爽。你低头看着，发现一颗鹅卵石，你捡起来注视着它。它有多大？它是什么颜色的？它的外形像什么？在你的手里是什么样的质感？什么样的温度？ 什么样的重量。你把它翻过来调过去的看，发现上面刻着一个问题：我为什么想做正念训练？你仔细地看着这几个字，看着这个问题，轻轻地问自己：我为什么想做正念训练？你掂量这个鹅卵石，看向井口，然后你把它投入到了井里。你看着这个鹅卵石慢慢的空中画起一道弧线，然后准确的落在井里，水面上泛起了圆形的涟漪。当这个鹅卵石落入到水面的一刹那，你又一次的思考了这个问题：为什么我想进行正念训练？鹅卵石带着这个问题向水底沉去。当鹅卵石下沉的越来越深时，你仍然可以看到它。鹅卵石每下降一米，你就问自己这个问题一遍：为什么我想进行正念训练？让这颗鹅卵石带着你这个问题持续的下沉下沉。你一直盯着它，让它带着这个问题到老井的深处去找到这个答案。最后，鹅卵石轻轻地沉入了井底，停在那里。这个问题仍然清晰可见：为什么我要进行正念训练？或许这个时候你已经有了答案，或许你还没有答案，那就仔细地看着这个问题，看着这个鹅卵石在老井的深处，在你心中反复地思考：为什么我要进行正念训练？好，本周的课程到此就结束了。正念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你是否已经探索到你内心中最渴望的东西了呢？你是否找到了那个最渴望的答案了呢？无论本节课给你带来何种感觉，请接纳这份感觉，尝试用我们本节课讲的那些态度来看待正念，因为此时此刻就是最佳的练习的时机。最后，我邀请你，从你听完这节课开始，就进行正念的练习吧。可以从正念进食开始，在下周上课之前，至少完成3次的正念进食，吃什么都好，无论是零食还是正餐，最好保证5分钟的正念进食状态，你一定会受益匪浅。好，我们下周课程见。